香港警察血腥镇压民主抗议活动，政府进一步限制民众自由，一国一制正在悄然实行吗？欢迎收看《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今天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10月5号，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10月5号表示，他对香港要求民主抗议活动出现越来越多的暴力现象感到很不安。他认为，任何结束骚乱的措施都必须符合法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5颁布禁令，不允许人们蒙面参加示威活动。当晚，香港再次发生骚乱，抗议者在很多地铁站丢弃垃圾，破坏一些跟中国大陆有关系的店面，还有一些纵火的行为。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巴切莱特说，过去几天里，随着抗议游行蔓延的暴力升级，让我们感到不安。巴切莱特说，他对警察、抗议者、采访示威游行的记者不断受伤的情况感到震惊。星期6，香港所有地铁和火车都停运，没有开张的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旁排起了长队，店铺关闭。香港缓了一口气之后，星期6又开始了冲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则是面临四面楚歌，称头天星期5晚上是非常黑暗的一天。她发表了电视讲话，神情严肃地宣布香港陷入半瘫痪和前所未有的暴力中。与此同时，游行者无视她颁布的禁令，再次戴着面具走上街头。除了午夜生效的面具禁令之外，特首没有宣布其他措施来平息日益增加的暴力。面对蒙面禁遭到了政府批评家和示威者的谴责，他为这一措施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并且说，为了保护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自由，我不能允许少数骚乱者搞破坏。他说，每个人都担惊受怕，事实上很多人也义愤填膺。在阳伞的遮盖下，很多戴着口罩的数百名示威者挤在中央商务区的一条小道上，他们举着标有荣耀归香港的黄色横幅，同时高呼香港抵抗。香港地铁说，香港的地铁系统星期6关闭。在星期5一整晚的混乱中，香港警察打伤了一名10几岁的男孩。民运示威者摧毁了企业和地铁站，瘫痪了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交通。抗议者在车站和一列空火车上放火，并炸伤了2名工作人员。以世界上最高效的地铁网络之一而闻名的香港地铁公司表示，每天运送约500万人次的网络将保持暂停状态。地铁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能够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本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决定暂停其整个网络的服务。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也会关闭。中国银行、东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10几家大型购物中心、超市和分行星期6也都停止营业。抗议者计划把示威活动进行到公众假期的星期1，目前还不清楚交通停运会如何影响民众的生活。星期5，香港政府宣布禁止民众在公共示威中戴口罩之后呢，抗议活动立即爆发，包括一些戴着口罩的抗议者分散在香港各处，导致了集会和暴力冲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5早些时候宣布了这项禁令，他援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紧急权力法令。这项法令最后一次用于平息骚乱是1967年。他说，星期6生效的新规定禁止蒙面，目的是针对暴徒或者诉诸暴力者。禁令宣布之后，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香港的中央商务区和其他地区，大喊香港人民抵抗。愤怒的抗议者团体袭击了亲中企业，破坏了地铁站，并且在街边放火，警察使用催泪瓦斯予以回应。警方说，一名警员在元朗北部地区遭到示威者袭击后开枪自卫，预计周末还会有更多的集会。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5表示，香港政府广泛禁止抗议者蒙面的命令是对和平集会权利的不合比例的限制。广泛的蒙面禁令似乎是要吓吓阻抗议，而非发挥必要的执法功能。 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年说，香港政府应当维护而不是侵害人权。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4号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颁布禁蒙面法，禁止民众在公开抗议活动中佩戴面罩，这在当天引发了更多的街头冲突，一名抗议者被一名受到围攻的警察开枪打伤。香港过去4个月陷入动荡，民主倡议人士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策略，以反抗他们认为的中国限制香港自治和公民自由的行动。支持香港政府的人士称，这项紧急措施是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举措。反蒙面法的反对人士表示，这项举措不会阻止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这里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香港民主抗争持续18个星期，而且冲突升级。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在香港的美国记者李毅华，请他介绍最新情况。李毅华。
是的，叶凡，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是在香港的太子，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大批的这个示威抗议者集结，那么就在他们集结的对面呢就是旺角的这个警署，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像这个许多的这个示威者呢依然是戴着口罩来这个在这边进行抗议，想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那我们也知道呢，今天呢是10月5号，也是香港政府推动反蒙面法正式生效的第一天，那么这个今天呢稍早的时候也有大批的民众是自发性的上街游行，那么从铜锣湾出发一路步行至中环，其中呢许多这个参与游行的这个示威者呢仍然是选择戴着口罩，没有理会这个香港政府已经推动的这个相关的法令。那么我们在游行的过程当中也采访了一些这个示威者，那么在谈到反蒙面法是否能够对他们的这个戴口罩的这些这个决定呢产生一定的这个吓阻的效果，许多参与这个活动游行抗议活动的这个示威者都向我们表示，他们并不理会政府推动的所这项法律。我们先来听听稍早的一段采访。
对现在香港的这个抗议的诉求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根本不可能就这样推这个蒙面法出来，因为本身那个情绪已经很高了，民众的情绪已经很高了，然后你现在想说是运用那个紧急法去试一下推这个蒙面法，会不会有人害怕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是你现在突然间推一个紧急法出来，其实就想帮以后的那些法律铺路，然后之后呢，我觉得现在你不站出来的话，他一旦以后都用这个紧急法出来的话，什么法律都可以绕过立法会的话，那香港的法治还在哪里呢？已经不见了。
会不会担心说现在这个反蒙面法出来了之后，导致整个抗议越来越激化，民众的情绪越来越激化，可能到时候这个抗议会变得不可收拾？
其实昨晚已经你们都看见了，多区18区的都有那个民众在破坏商店，其实他们的目标是那些红色的，就是中资的商店，不是所有的商店都破坏。然后你看到一推出这个蒙面法已经这么大的反应的话，那以后你再就是压抑我们的情绪的话会怎么办呢？
你觉得现在还有解决的办法吗？
我觉得就是五大诉求啊，缺一不可，
还是一样。
对，
但是你觉得有希望吗？现在政府的态度也很强硬。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你还是觉得有希望？
对对。
这个今天的这个稍早的这个游行抗议呢，事实上也没有获得香港警方的这个不反对通知书，那么人数呢也超过了这个禁蒙面法的这个限制。不过整个这个游行示威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平和的落幕，到了晚间呢都没有爆发任何的这个警民冲突。那么现在这个所在的位置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在太子这边。我们知道这里呢是这个警民冲突这个非常容易爆发，有可能爆发这个冲突的这个地方。那么稍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到了晚间呢，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个抗议者到这边，或者是否会发生进一步的警民冲突，也都是我们记者所关心的。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叶凡。
好，非常感谢李毅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香港现场做的连线报道。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海燕你好。
叶凡你好，我现在呢是在尖沙咀太空馆还有香港艺术馆旁边的叫舒适巴黎花园。现在呢当然是相当的平静，但是在不到四个小时以前呢，这里曾也聚集过近百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合理飞的，就是没有像穿戴那个勇武派那个全套的装套，而是呢只是多数人都是戴口罩。他们呢这个在这里头先进行短暂的这个集会，有这个发起人呢向大家介绍，就是这个蒙面法之下呢，禁止蒙面法之下呢，就是每个人如果待会儿在随后的游行中呢，都有可能触犯香港这个新颁布的这个禁止蒙面法。但是呢，这个我在现场采访一位发起人，他就说，这个新的禁蒙面法呢，相较于就是他们最初几个月来一直反对的这个送中恶法呢，他说更加的恶劣，因为这个送中就是反逃犯条例修订呢，可能只涉及到一部分港人的权利，但是在这个新的禁止这个蒙面法之下呢，每一个香港人的权利都有可能受到，尤其他们的表达自由表达的权利，他们上街游行的权利都有可能受到这个政府的限制，是对他们人权的侵害。而且呢，他认为这种这个政府的行为呢，会是火上浇油，不但不会阻吓港人上街，而且呢，会让香港人更加愤怒，让更多的人这个走上街头。今天呢，就是在这个电报网、电报这个群组里头呢，有人发出，就是说今天呢是全港休息日，就是要全港人正好休息，要在明天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要游行到这个中环，而且呢号召能够说有更多的人，比这个200万人还要多的人，香港人走出来反对这个新的这个禁止蒙面法。另外呢，在今天下午这些人在进行短暂的集会以后呢，他们这个沿着这个海旁啊，一路游行到这个尖沙咀的巴士总站，还有这个中国游客、中国大陆游客众多的这个海港城附近。这个沿途呢，陆续有很多人加入这个游行。到了海港城的时候呢，有大概300-400人。随后呢，他们又从这个海港城呢，就是组成人链，手拉手，完了，一路呢，这个沿着这个广东道向这个九龙公园方向进发，又然后呢，沿着这个在这个九龙公园，就是叫海旁路呢，就向，这个非常繁华的九龙最繁华的弥敦道进发，然后呢，他们又从弥敦道转上，往这个旺角方向去行进，最后呢，这个聚集的人呢越来越多，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有上千人。不过呢，他们今天基本上都是合理飞，他们沿路呢也没有堵路，而且是遵守这个交通信号，就是只是在这个行人绿灯的时候他们才过马路。所以他到了这个旺角，他们又这个虽然经过这个旺角警署呢，但是他们只是向旺角警署呢呼喊口号，没有投掷任何杂物。所以他们到了又游行到了深水埗以后呢，就和平的散去。所以呢，这是现在虽然现在可以说是比较平静，但是明天呢仍会有一场大战。看来这个港人呢对这个新的政府提出的这个禁止蒙面法呢不但不接受，而且呢会以更大的方式去进行抗争。叶凡，
那海燕，你据你的观察，今天的抗议人群有没有戴着面具，还是说他们就不戴面具来抗议？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戴口罩。我在这个其中见到2-3位戴着这个Visa 这个面具的人，而且呢，我只看见一位，就是全部蒙着这个黑面罩的人呢，但是他从这儿这个游行集会的人这走过去，他没有加入。估计他是可能看出来这些人基本都是属于合理飞的，所以呢，他没有这个加入这个游行的这个 这个队伍，所以呢他就自己就从边上就走过去。所以呢就是从今天来看，就是说大家认为说我们通过现在因为政府这个新的这个禁止这个蒙面法呢，连本来原来就是进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种游行示威呢，在大街上戴口罩都给禁止了，所以呢大家这个非常的不满。而且尤其是就是说三个人以上，只要三个人以上聚集的时候，这个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警方呢就可以有权利来截查这些人，完了要求检查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份，或者要求他们去除这个口罩。如果拒绝合作的话呢，就有可能被拘捕。如果一旦被定罪呢，就可能面临6个月的监禁，或者是1万港币的罚款。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跟一些这个示威者交谈呢，他们认为，所以这个新的禁蒙面法呢，比这个送终恶法更加的恶劣。
嗯，那如果是所有的几千上万的抗议者全都戴着面具来抗命的话，那警察怎么样来执行这个法律，也是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对，因为根据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警方可以去拘捕其中的少数人，但是呢，因为他如果数百、数千甚至数以万计，他是根本无法进行这种拘捕，全面的拘捕。但是呢，这就是香港警方呢，一般在情况下呢，都是拘捕少数的人。如果这是在这个，比如说像美国这种法治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大家众多的人都犯有同样的这个，比如说在官方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呢，你如果只起诉或者拘捕起诉中间的少数人呢，会有一个你是否公平对待所有人的这一个问题。但是呢，目前在香港呢，好像这一个这个法治的概念呢，不是这么在不是执行的很普及，就是说这个警方呢还是只是拘捕其中的少数人，完了呢法庭呢也把这些少数人呢有些给定罪，并没有依据说这个一个人，就是说整个数以万计的人都跟这个一个人犯有同样的这个所谓的罪责，你为什么只是检控一个人而对其他人放过？这属于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呢，目前呢，大家看呢，在香港好像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好，非常感谢海燕，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这个抗议现场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10月1号以来呢，香港的紧张局势呢，急剧的升温。在实行新闻封锁的中国大陆，情况又如何呢？现在呢，我们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叶凡。
嗯。那香港警察实弹这个射中了一位年轻的抗议者，港府呢绕开立法会紧急宣布实施禁止蒙面法，是否能够评论港人的抗议浪潮？你在北京方面听到了哪些评论呢？
就在北京10月1号举行规模宏大的70周年阅兵的同时呢，香港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警察呢对示威者使用了实弹，而官媒呢仍然在继续回味国庆的喜庆气氛，大阅兵的威武雄壮。不过国际媒体呢似乎更多的在关注香港警察开枪打伤中学生的这种突发情况。有评论说，阅兵式上展示的东风导弹不如香港警察实弹开一枪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那么在北京10月1号隆重举办70周年大庆，一片歌舞升平的同时呢，香港警察向这名抗议者开枪。那么昨天呢又传出一名示威者被警察实弹击伤的消息。 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今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特区政府没有抓住香港问题的重点。他说，林郑月娥拒不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和抗议者方面涉嫌违法的行为，反而进一步错误地宣布实施禁蒙面法，使得对这位得到北京支持的特首深感失望的港人呢更加愤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刘慧卿的评论。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最有用有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不是立这个什么禁蒙面法，而是跟社会大家沟通，而且呢成立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处理这个纷争所以呢他们做的我们都不同意的。但是如果要他们停下来，而且不要这么多人出来不停的示威游行，就是你要告诉他们你是回应他们的诉求，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可能就不再出来，这个事件的慢慢可以平息下去。但是林郑月娥跟他的政府行政会议的成员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好像很希望香港就马上倒下去了。
另一方面，据报道，美中下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将在下周进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务部长姆努钦。据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说，贸易谈判可能会有意外的进展。他还说，美国关注香港自由民主运动，美国对其大力支持。还说那可能会影响谈判，那么另外十月份呢，中共还将举行中央的全会四中全会，不过具体日期呢，官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叶凡。
那在另外一方面，北京规模空前的大阅兵和官方组织的游行活动的几天之后呢，中国国内的官方媒体似乎还是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气氛中。那对于香港危机和当前的政治局势，中国网上舆论是怎么样的反应，有什么看点？
这次北京的国庆大阅兵和庆祝活动呢，是在香港局势严重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主办方呢精心安排的阅兵着重突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但是人们发现出席阅兵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前领导人呢还有没有出席的这个前总理朱镕基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朱镕基2002年在香港礼宾府曾经说我就不信香港会搞不好，若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他说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那么大家在这个阅兵式的现场直播中呢，看到，江泽民被搀扶着出场，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呢，后来悠闲地摇着扇子，胡锦涛的白发，这个苍老的形象呢。都是网民热议的焦点。出人意料的是呢，网络上热传怀念胡锦涛、温家宝当政时期的文章。那么文章将2002年到2012年胡温执政的十年呢称作黄金的十年。文章还赞扬胡锦涛低调务实不折腾韬光养晦的风格。而且胡锦涛的夫人也被说是这个低调，这个不张扬，被一些网民称为是第一，这个中国的第一，就是最低调的第一夫人啊。那么，网民还隶属胡温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他说这个网民说啊，这个领导人裸退到站下车，美中关系。台海关系取得进展等等。那么有些文章回忆了胡温亲民的一面，说胡温家宝视察汶川地震灾区的情景，就是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么 中共前朝元老呢露面，引发了很多议论，比如江泽民提出的闷声发大财三个代表，温家宝在任期内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没有付诸实施，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影帝。温家宝呢在他任上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呢，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他说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还说呢，就很重要的一句话，说这个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那么这个大家还可能还记得啊，薄熙来时代呢全国流行唱红歌啊，唱红打黑所谓的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庆祝活动啊，七十周年大庆之时呢，全中国各地的红歌潮，各大城市的夜间红色灯光秀，还有网络上的红色消中潮等等，似乎比当年的重庆呢还要更胜一筹。叶凡。
好，感谢叶斌从北京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在香港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呢，特别是香港警察近距离开枪击中了一名中学生和推出反蒙面法以后呢，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回应？台湾人为什么那么支持啊和关心香港？我们现在呢请到了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林峰你好。
叶凡你好。
你刚刚前两天刚刚从台北回到美国，所以啊对这个香港的局势啊，特别是在这个紧急法引用紧急法推出了这个蒙面法之后，台湾有什么反应？
这个台湾政府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来还都是非常关注这个香港局势的发展。那针对这部蒙面法，特别是就是也是香港政府是引用这个1922年当时的那个特别就是紧急状态法之后呢，然后来推出这部，就是以这个光速啊，可以说是以光速的方法来推出这样一部这个反蒙面法之后呢，台湾政府是做出了一些回应。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的这个主管两岸事务的这个这个机构叫大陆委员会。那这个陆委会呢，他就说这么做呢，只能是激化这个对立。那他说是这样一个法律是激化对立、制造对立，而且是对于这个对于缓解目前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局势是毫无帮助的。那他认为呢，最佳的解决方案呢，仍然是这个本着这个人权、自由等这种核心的价值，去让这个香港政府呢，能够真正的去针对这个民众的这个呼声，倾听民众的呼声，解决民众的就是针对这个民众提出来这些诉求呢，来这样一个进行一个治本的一个方法来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台湾方面也是不乐见这个局势不断的升温的这样一个状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表达出对这个香港民众的这种对自由和人权呀，还有民主这种追求的一些这个关注，持续的关注应该说是。那这个台湾的这个民进党籍的立法院的院长，这个也就相当于这个国会的议长啊，苏家全，他星期五在这个脸书上呢是呼吁香港政府是悬崖勒马，务必三思。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政坛呢，就是蓝绿两方呢实际上对这个事件虽然都比较关注，但是很明显的就是绿营的这个声音是比较高的，而这个蓝营的声音呢虽然也有，但是比较弱，比较小一些。而就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就上个星期我本人在现场的时候是采访那个929这个台港这个大游行的时候，是这个发生了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台湾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政党啊，当然是非常是一个极统的一个政党，他的一个成员呢是就是在这个记者联访这个著名的这个台湾摄影人士何韵诗的时候呢，是泼了这个油漆，那是制造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那当时在台湾的那个这个舆论是一片哗然，那就认为就是说何韵诗这样一个知名的人物，在香港那么乱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动荡的一个情况下都没有被人泼漆，那反而在这个认为是相对安全、相对自由、相对更为开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湾社会里面，反而是被这样一个这个极统的这样一个人士呢，是做出这样一个巨大的就是 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攻击行为是感到的一片哗然。
嗯，
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这次这个反封这个蒙面法之后呢，特别是这个民进党方面也是提出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声音。那也就是比如说这个民进党主席这个卓荣泰啊，他就说这么做呢是只能是加剧这样一个对立。那同样他也呼吁，就是说在这个十一国庆，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国庆已经过了以后呢，希望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能够双方能够有找到一个这个中间的一个立场，能够把这个事件呢能够缓和下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的陆委会，他也提醒，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去香港旅游的时候，或者去从香港过境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要更加注意这个人身安全。那么之前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台湾，过去几个月来也发生过一些事件，特别是就是有一位这个台湾的一个政治人物，不是政治人物，就是比较关注政治和两岸事务的一个人士，叫李孟居，他在从这个，他这位人士呢也是比较关注香港局势的，那他在从香港过境到深圳的时候呢，是被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安呢是被逮捕了。
嗯，那现在他的下落有没有最新消息？
目前就是下落没有，因为据这个中国国台办的这个消息说呢，这个李孟居是涉嫌危害这个中国国家安全。
嗯，
那如果是被冠以这样的一个罪名的话，那他的这个消息就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消息。
嗯，那这次这个大陆和港府采取这种强硬的措施来压制这个抗议活动，应该是对台湾这个民主党即将举行的选举是有利的。
嗯，至少从这个民调的这个反应上来看的话，特别是这个七月份，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开始升级加温以后呢，从民调的反应上来看的话，特别确实是对于这个现任总统蔡英文的这个支持率是稳步的这个攀升的。那相对而言的话，蓝营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韩国瑜，他的这个支持率是基本上是没有增加，而甚至是大幅的落后。那在有的民调上显示来看的话，这个蔡英文的领先幅度甚至超过甚至达到十几甚至20个百分点，所以是遥遥领先，大幅度领先，把它远远的甩在后面。那就是有一些这个政治分析人士就说呢，那香港反送中运动这件事情来说，用一些人的话来讲的话，当然这是民进党方面也不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蔡英文总统捡到炮。那之前的话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那个时候他的民调就有点往上涨的这个趋势。当时这个评论说是他是捡到枪，因为主要是从这个说法的由来，主要是认为就是执政党民进党在这个内政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认为他们做的是不够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反送中运动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民调上来说是一个有推动作用。
嗯，那你在那个929这个台湾大游行的时候，你也是在现场。那台湾民众这次对这个香港的这个关注啊和支持啊是非常的热情的这个情，嗯，那你认为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对，就是我在台湾的这段时间观察到的话，就是台湾的民众的确对这个香港的局势是非常的关注的，而且是一种自发的，并不是说是受到这个舆论的一种
引导。
对，那就我的观察来看的话，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因为香港现在是实施所谓的一国两制，那当然很多人都认为现在一国两制是失败的，特别是香港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因为一国两制最开始的提出来的话是这个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来的，他当时提出一国两制是针对台湾问题，针对台湾来提出来的，但最终是用在了香港和澳门方面。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本来一国两制推出来，包括目前也是针对这个台湾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民众认为台湾跟香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当时在这个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这个亚洲的四小龙之一。那在某些方面的话，那个台湾人一直认为这个，就一度认为这个香港是经济发达，然后这个又有这个自由，享有充分的自由。那在70、8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解严之前的话，那香港是一个 在被认为就是认为是华人社会的一个楷模。那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现在呢，就是一国两制，特别是香港局势不断的恶化，这十多年来看的话，就是很多的台湾人，特别是一些这个独派的团体，就认为香港跟台湾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都是受到了这个中共的不断的打压，而且这打压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就是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来看的话，就是台湾人、台湾的民众、普通民众特别对香港的局势非常的关注，
有一种认同感。
是的，
好，非常感谢林峰，刚才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我们做的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最新的香港局势。
这里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每个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请我们的嘉宾为我们这个进行分析。那中国，我们现在要请的嘉宾呢是中国前政法大学讲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滕彪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滕彪先生，现在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启动这个紧急法，制定了蒙面法，进一步来管制民众的集会和行动自由。您认为这个蒙面法是在北京的支持下才出炉的吗？
这个很显然是，那在反蒙面法出台之后，中联办、港澳办和外交部，都发表声明对这个表示支持。其实不用他们公开的表态，我们也知道，林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政府，之前的送中条例以及各种重大的决策，其实都有北京的影子啊，要么就是暗中的去支持，要么就是完全来执行北京的意志。
那这个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杨光他说，香港围绕这个移交逃犯条例修订出现的风波现在已经变质了，正在演变成一场港版的颜色革命，这个港香港的乱局呢不能再无休止的持续下去，现在已经到了要以更加有效的举措来止暴制乱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你认为这是一个威胁的信号，是不是一个动武的信号？
实际上林郑他启动紧急法紧急状态，然后来制定反蒙面法，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这个比反蒙面的这个举措本身更让人担忧。那中共的发言把这个其实不，这不是第一次把这个和颜色革命联系起来，那现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抗争已经整整四个月，那中共是有可能采取进一步更加凶残的举动。
那香港这个目前的局势啊，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也在推特上说，香港引用这个紧急法禁止蒙面是没有回应民众的不满，只会加剧对言论自由的这个担忧。那你这个美国国会呢，也在制定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那你认为目前这个国际上的压力够不够，能不能让中国悬崖勒马？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包括人权组织，包括媒体，包括西方政府，尤其美国在考虑制定相应的法案，以及其他的这个举措，包括在中美贸易战、贸易谈判的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应该说是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是总的来说，相对于香港局势的这种紧急性来说，国际社会的压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啊。那仅仅有声明，有报道，没有进一步的更加有效的让北京能够感到痛的这些真正的力量，那这是香港的事情，是没有可能有真正好的转机。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对香港，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压力。现在的压力是远远不够的。
那这个蒙面法呢，它只是针对民众，并不约束警察，这造成了民众和政府的进一步对立。那有些抗议者喊出了第六个诉求，就是要解散警队。看来这个对立呢是非常的严峻。有人说这个警察已经成了党手里的枪杆子。你认为这是香港走向集权社会的开始吗？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那香港的警察，原来在民众当中，无论他的这个执法还是他的这个水平啊等等，在民众当中的这个威信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从这一次反送中运动以来，香港警民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啊，这个会对香港未来几十年都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香港的警本来在六月初的时候只是针对这个逃犯条例，但是后来的这个五大诉求啊，通过民调表明上街的民众抗议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警方的过度的暴力，包括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等。所以香港民众对警方的怨恨仇恨，这种警民对立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那集权社会，像中共也是对香港的警方、对香港的司法加大渗透的力度。那有消息说，很多香港的警察是在中国大陆，甚至在新疆受训。那这种过去几个月的警方的暴力，包括用各种这个布袋弹啊、催泪弹啊，在10月1号国庆所谓国庆那一天还用了实弹，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行为，也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那你认为香港政府现在还有多大的自治权？和刚刚回归时，现在22年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所谓的一国两制，这个从中共本身来说，没有办法真正实施的，没有想打算真正落实的。那一旦香港的自由、民主这种气氛对国内产生影响啊，那一旦香港要求更多的普选，要求真正的自治，那中共就感觉到要对香港失去控制。所以从2003年，尤其是2012年之后，这个中共对香港的渗透威胁就大大的加快了。在这个2014年，雨伞运动被扑灭之后，中共就对香港变本加厉啊，包括一些民选的议员被 DQ， 包括在香港绑架店员、绑架肖建华等等，这些事情越来越多，让香港不但真正的这个自治权没有实现，这个在基本法和 中英联合声明里边答应的落实普选没有实现，连香港非常珍视的非常重要的司法独立也要被取消啊，被中共夺走。那这是香港人感到这个生存的威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所以现在不仅仅是自治权要失去的问题，而是中共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大陆化的城市。这无论对香港人来说，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悲剧。
嗯，好，谢谢滕彪先生。这里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每个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从8点到10点。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发表您的意见和参加讨论。那我们今天现在讨论的话题呢是香港一方面呢在暴力镇压民主抗议活动，另一方面呢又制定了这个禁蒙面法，进一步禁止限制民众抗议集会这样一个自由。那这样的局势是不是让人认为在香港已经在悄然的实行一国一制了？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滕彪先生，他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意见和评论。那首先呢是这个玉玺这位网友，他说无论目前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在传统媒体上披露的资料呢，大部分暴力是警察和乡勇对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先是和平示威被驱散，接着呢又是警民小规模的冲突，然后是破坏政府的标志，虽然激进但也不是针对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始于元朗白衣人对示威者的殴打，然后呢事情一直延至至今。现在中共所作所为呢是抓住了一个片段然后无限的放大。那还有一位网友，他的网名是 Orange Chan， 他的意见是一直强调警察开枪伤人，没有看到警察满头是血，鞋子都被汽油弹点燃吗？那个汽油弹再往前一点，警察就全身着火了，这种情况下他开枪自卫有错？有什么错？这个，但是大家他自己也说了，我们又没有看到警察是满头是血，所以我不是非常明白他的评论。那另外一位网友呢，他说这个叫做萨帕印卡，他说我是支持特区政府对待这次香港骚乱采取强硬立场的，因为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政治实情，而且永远都是贪得无厌的，你退一步民众就进两步，你答应了民众的头一条诉求，民众又会提出第二条，香港就是这样，当初的抗议什么恶法，现在政府让步了，取消了这条法，骚乱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这个时候呢应该让步了，对当初提出的要求不应该再继续加价，民众应该遵守信用。这是我们刚刚现在看听到的几位网友的意见啊。那滕彪博士，您认为这些网友他现在说民众应该让步了，是已经恶法撤回了，可是这个已经不是网这个民众抗议的根本的诉求了？
对，从七月底开始民调表明上街抗议的香港人要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就不是送中条例，而是针对香港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抗议，要求撤回这个被捕者的检控，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更重要的就是落实双普选。那因为香港人很清楚这个事实，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没有真正的普选的话，那这个送中条例类似的东西可以随时再回来。所以我完全不同意说送中条例已经被撤回， 然后香港人应该让步，应该停止抗争，那这种这是完全没道理的，因为已经有1600多人被捕，他们面临被检控，面临判刑，然后整个的运动被定性为暴乱，然后这个很多人被警察打伤，没有任何的调查，所以香港的这个抗争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国际支持，没有任何理由就此去撤退，那本来的这个普选也是中共应该落实的，是法律上的责任，而且也是国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要求的不是学生香港抗议者的这个让步，而是警方停止暴行，中共来真正落实他的这个就是法律义务。
嗯，对，现在这个抗议者的根本诉求就是一国两制，他们的自由受到破坏，他们的自由受到蚕食了。那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的时候呢，曾经希望就是香港的繁荣稳定可以体现北京治理模式的价值，也给台湾做一个榜样。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北京政府习近平有没有违背邓小平的这个初衷，破坏了两制？
对，这个很显然已经完全撕毁了一国两制，那香港基本法的内容，包括在中英联合声明当中在谈判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基本的承诺，都一再的被推迟被违反啊，这个而且不是从今年开始破坏一国两制，从2003年从2010年2014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一国两制已经被破坏。那我觉得一个标志就是2014年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基本上是宣告了一国两制的破产，或者宣告了中共不再遵守一国两制。那现有香港像黄之锋啊马廷利啊他们都说是一国1.5制，现在呢可能要一点一点变成一国1.4、1.3制，最后达到一国一制。首先是香港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其次也是中共要一意孤行，最后要达到的就是一国一制。
那这个一国两制表面上可能会一直推行到2047年，那在这个期间呢，那北京就会要推动香港的大陆化，这个工作它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来做。那你认为现在有哪些迹象，中国已经开始在香港实行大陆化？
这是逐渐从远的不说，像2003年的23条立法，这都是开大陆化的企图，包括2010年的这个国民教育，包括2007年、2012年，去推迟香港双普选，在近几年的事情就更多，比如说在香港进行绑架，包括对这个民选的议员进行取消议员资格，包括宣布香港民主党为这个非法啊，不让他们参选等等，这些都是明显的迹象。那最近的最严重的就是要在香港通过送中条例，所谓逃犯条例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迹象，要把香港大陆化。而且中共还公开的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已经 于是是当时的那种历史情况下制定的，现在已经不再适用，这等于是公开的向国际社会挑衅。
嗯，那今年是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全球的反应是特别的强烈，超过了以往。你说这个原因呢，就是天安门还没有结束。你为什么认为今天的香港就是天安门没有结束，中共专制横行的最好例子？
对，嗯，首先就是香港是中共对国际社会进行渗透扩张的最佳的例子啊，这样一个全球著名的自由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嗯，东方之珠，在中共手里20多年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这是就是。表明中共绝对不会信守他的诺言，不会遵守他的各种国际承诺。那在实际上中共也签署很多批准了很多国际人权条约，但是他从来都不遵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虽然香港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六四屠杀这样的屠杀，但是按照我和一些人的说法，他已经在屠杀，只不过他是一种化整为零的小规模的屠杀，比如说把人的眼睛打瞎，比如说动用黑社会，包括一些所谓自杀的例子，一些蹊跷的这个死亡的例子呢，和警方有很大的这个嫌疑，那在这个意义上。警方的过度的暴力，包括结合黑社会来无差别的攻击平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屠杀的继续。所以我说天安门屠杀没有结束，天安门的这个遗产就是中共他的这个集权专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在这个意义上，天安门屠杀还在继续。
嗯，那说到天安门，您在一篇题为《从天安门到香港》的文章里说呢，近30年来，香港对中国民主运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比如在八九民运为例，港媒呢连篇累牍的报道，源源不断的送来帐篷、各种物资和捐款，传授运动经验等等。你还在文章里指出呢，可以说香港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大规模有组织和公开反抗中共暴政的地方。那香港也曾经是很多异议人士的避风港，你认为现在这块这个绿洲还有多少生存空间？
那香港它的市民社会，它的言论集会游行的自由，它有很长的传统啊，它也有非常非常成熟的斗争经验，这也是香港的这个抗争和1989年大陆境内的抗争不一样的地方。在1989年，毕竟北京首都然后对中共的政权有直接的威胁，但是香港的这个民众抗争的空间和中国大陆民众所面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虽然香港的这个空间已经受到威胁，已经开始在萎缩，但是仍然有这样的这个比中国大陆民众多得多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呢，香港和中共的实力相比啊，无论从经济、人口、军事等等啊，完全是不成比例的。那700多万人的香港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这个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代价，仍然不退缩，这是让人极为敬佩，也是举世瞩目的。那我觉得香港它不但就是为香港自己来争取自由。
好，非常 好，非常感谢邓彪先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不得不打断您。好，刚才呢，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为您持续关注香港局势，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上收看。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周六晚上8点再见。